弟兄姐妹平安，再一次跟大家去问安。网上的弟兄姐妹平安，能够在疫情中平安真是非常的重要。不到十天呢就过春节了，很开心能够在这边去分享信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传道书的内容，是透视人生的。刚才说了不到十天就过春节了，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话？让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过节的气氛呢？我们中国人呢很重视，香港人也是，不同的传统的节日。这两年疫情呢能够上聚团圆显得非常的珍贵。其实呢犹太人他们也是同样很注重节日的。他们的新年呢是跟赎罪日祝盘节是连续11天的。犹太人的新年呢不在正月，而是在七月初一。他们是首先是十天的会罪日，然后最后一天就是赎罪日，之后就开始祝盘节。犹太人呢的新年呢不是很热闹狂欢着来做开始的，而是要以静修反思来代替。然后他们呢还有很特别，就是他们新年的问候语不像我们香港人，不像中国人都会第一句就跟你说恭喜发财，但是呢犹太人呢他们相信在就是在新年的第一天，所有人的工作都会被记录在耶和华生命册上面。所以他们在新年的聚会之后，他们离开会堂的时候会彼此嘱咐说，愿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犹太人在节日里面呢他们会读不同的书卷，这本书叫做五小卷，是很有意思，很薄的，这是我花了一点时间去看，就去明白原来他们在旧约的里面，在过节的时候他们会读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还有传道书跟以斯帖记。新年犹太人呢会在，就刚才说他们是住棚节嘛，他们会住在棚里面，有家庭的聚会，有聚餐，然后他们的传统呢就是长辈就会向年轻人呢去讲他们一些他们祖宗的历史的故事。比如说他们会跟他们是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有他们就在旷野里面漂流要住棚的故事。他们会选新年的时候他们会选读传道书，其中呢大家最熟悉的经文是什么呢？虚空的虚空。为什么他们就是过年会读这个书呢？重点当然不是看虚空，而是要提醒他们呢在庆祝的时候要谨记喜乐的来源，并且要在快乐享福之外还要纪念创造他们的神。这就是他们呢每一年呢一年的时候要提醒一些年轻人的，不要单单只顾享乐，不要忘记神，要敬畏神。很多人呢对于传道书有一些误解啊，以为呢这个书是讲很多悲观的就不开心的，很反面的事。其实不是，因为马上过新年了，所以我就选这卷书跟大家去分享。今天呢会看很多的传道书，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看录播的时候你会用手机，我也邀请大家在家里面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去找你的圣经，然后翻开传道书，我们一起就是看录播的时候也可以翻翻那个圣经。我会读今天我选读的经文是传道书一章一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上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纪念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异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暴风。然后是传道书十二章一节，你趁着年幼岁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来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第八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12章11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众之师的言语有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经听见，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开始的引言呢，是介绍作者在耶路撒冷做王，应该是指大卫的儿子。那在旧约的时候，大家一想到大卫的儿子是谁呢？通常都会想到是所罗门。但是如果呢，你细心去读这个传道书，警转传道书的里面，从来没有提过所罗门这个字。虽然很多人觉得啊，这本书应该是他写的，但是明显的就是有些学者就说，明显他在回背，其实这个作者是不是所罗门呢？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应该可能不是，但是今天我又不会再详细跟大家讨论其实是不是那个所罗门。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读，有很多书在研究这一方面的作者是谁。至于呢在书里面就会介绍要传道者，总共在这个书里面呢，就是刚才你在 PowerPoint 会看见传道者呢就是出现个次，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有聚集收集，就是教聚人来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它就是一个长员，所以他们就翻译成那个传道者。传道书的作者是借着传道者来透视人生，他想透过他来教导我们。所以呢从就是一开始的1章2节还12章8节，就是刚才我已经读过这个主题的经文，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它是前后呼应的。凡事虚空是旧约圣经里面，我刚才说大家都很熟悉，很多人因为太熟悉了就会误会它是讲消极的态度。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留心听哦，凡事都是虚空表达的是传道书主要但不是唯一的信息。我再说一次，凡事都是虚空是表达了传道书主要但不是唯一的信息。第二节经文就说到刚才说的这一句了。其实呢中文的译本有20个节，就是虚空虚空凡事虚空。其实呢在原文呢，你看下面的希伯来文，其实它只有8个字，非常的短。八个字里面呢重复的圈起来那个就是那个虚空那个字。8个字里面有5次是重复，所以它是属于呢最高级的修辞，就是有完全绝对一切的意思。所以在中文的翻译就翻译成凡事，就是这个词在整本的传道书当中出现了38次。那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有很宽的意思的。其实呢虚空这个原文的字有一个静气气息的意思。所以它的寓意就是很短暂，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很虚空。所以呢在传道书它指的是就是指人生是转瞬即逝的，难以捉摸的意思。好像夜幕，其实好像夜幕是你看得见 你看得见，但是如果你想去抓，你去抓不住。这是象征人生是难以猜测，也难以控制。这是传道者所的主题。让我们继续下去，你看，这是传道者跟我们透视的人生。接着就是他这一句主题之后，紧接着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个第二节都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我呢觉得就是啊，他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什么益处呢？这个问题是关于你和我的。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因为读神学的时候呢，老师的经常去鼓励我们，哎，你们要会问问题哦。问问题的时候就会能够帮助我们啊，去了解，去验尸，其实啊，问题的背后是什么？这个是关于这个问题是关于你我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也帮助我们去思考啊。其实我们在日光之下，在地上面，我们工作、生活，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忙忙、匆匆忙忙。劳累也累心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很忙乱的时候，我们低头就是赶我们每一天的时候，我们不会问这个问题。但是传道者就一开始就说，其实这一切有什么益处？益处的意思呢，就是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什么利润，赚到什么。就是你劳碌一生，劳碌了一年，到底你赚到什么？就是要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读得明白传道书呢，我们就要快快看一看传道者，他要帮我们去透视什么不同的人生呢？其实他就在这个书里面，其实处理我们人生很多的问题，教我们怎样去做人呢？怎样去面对金钱呢？怎样去面对前途，怎样去面对苦难，还有最重要的是面对生死的问题。每一天劳碌的工作，我们人生最急切的事情是教我们如何看神给我们的那一份。他还有最后是提醒我们啊，我们怎样去过神赐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怎样去明白神的礼物。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忽略这个传道书的教导，不要单单只想啊，我们有得救的盼望，这是非常好。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有永生的盼望，也不要单想啊，想天堂的事。但是传道书是教我们怎样去做人的，怎样去过我们每一天，也是很贴近我们的生活。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一卷书，就是如果就是大家有时间的话，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去看这一个传道书，因为我是20岁的时候看的，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很喜欢这个传道书。不要等到你年老去看，因为这个书其实是提醒我们怎样去看透人生，怎么去过我们的这一生的。我觉得呢，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书卷和礼物。我呢就是觉得这个传道书好像一篇博士的论文。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1章13节已经说明他传道者他是专心用智慧去寻求理解，他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研究天下所有的一切。但是他不是 只是那个观察。有时候我们去做论文的时候，我们是观察去research 去寻求，但是他还加了一个不一样，就是他亲身的体验。他除了观察之外，他还有他个人的体验。还有在12章结束的时候，他不单只自己去观察，自己去明白，他还去教导人，就让人去明白这个道理。他查考，他是花了很多时间坚持的去研究去计划。所以呢，在传道书的 中间的部分，就是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语重心长的去透视他所体验过的，好想我们去知道，他也很想去分享、哦、原来他经验 的一切。到最后呢，他会有他的总结还有他的提议，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个传导者他怎样去帮我们透视人生。第一就是透视人生的想不通，弄不明人的有限。我先读一下那个经文，就是一章十八节，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智识的就加增忧伤。大家可能会说、啊、人增加了智慧和知识，真的是增加了痛苦和愁烦吗？还有七章二十四节、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十一章五节，风从何处来？骨头在怀孕的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刚才我说我二十岁的时候看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经文，很喜欢那个十一章五节那个经文啊。那时候还我真的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好像我们不晓得那个孕妇那个 baby 如何在她的肚子里面去成长。我觉得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啊，真是让我很惊讶，就是我们也不知道生命气息如何进到那个妇人他的骨头里面。然后在旧约里面呢，旧约的人会对他们来说呢，那个胎儿的成长和婴孩的出生本来就是一个奥秘的事，他们就觉得是非常的奥秘。就是在今天我们对那个baby 的出生，前两天的我的旧同学，他就是那个男生，他就是他的太太在医院里面去生 baby 的时候，他就陪在他旁边，然后他就觉得啊，原来这是很奥妙，这很他是非常的感恩，就觉得他原来就是看见出人那个小朋友出生的时候，是带给他那个喜乐，那个就是他会想到啊，创造他的神的时候，真是非常的奥妙，所以呢，当然就是一个 baby 怎样出生，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何况我们就人，我们怎么想也不能够想得通神的作为，我们也不了解其实神所做的一切，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渺小。在人的世界里面，在我们的每一天里面，无论你怎样去理性分析，有很多事情你是想不通的，你是不能弄明白的。为什么会有天灾人祸？为什么会有疫情？为什么会有苦难？甚至你会说，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好多事情你多聪明你也想不通，不能够明白啊。比如说天气气候的变化，环境的污染，世界的贫富不均，大家想一想，今年是2022年，其实呢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人去面对粮食的短缺。我们不是已经科技很发达吗？但是还有很多人他连饮用的水也不足够。但是呢，在世界的另一边，人为呢欢庆节日，过节，新年，圣诞节，他们不理会那个疫情的爆发传播。想想在实验室里面做疫苗研究的人，他们不是也很聪明吗？他们不是也很有智慧吗？面对不断变种的疫情、啊、之前是 Delta， 现在是 Omicron， 但到最后其实他是很聪明啊，但是多增加知识的时候是能够帮助他们去明白是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2022年的今天，人增加了知识，我觉得了 OK， 我觉得应该知道如何去防疫的，但是两年多了，人是很聪明，人是很有智慧，但是我们 是不是能够做好防疫呢？所以呢，烦恼痛苦是不断的，无论你读多少个学位，无论你是博士，或者你是一个人生很有经历的人，不论你多聪明，只是有些事情你真是想不通，真的不明白，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我们必须要承认，是人是非常的软弱有限，更不能够去质疑上帝的一切作为。传道者他第一个方面就是透视人生，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有限的。然后下面呢，他就会跟我们透视人生，享乐财富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第二章传道书以第一人称，他就去去分享他的个人的经验。这个经文里面呢，他就是说他自己除了研究之外，他自己就是去以身的去体验享受快乐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然后他也是用酒去令自己的心快乐去满足，但是另一方面他心里面，当他去放纵他们去享乐，当他去饮酒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智慧的声音去提醒他，哎，当你去享乐，当你去喝酒的时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是会让这些行为可能去引导你去放纵，做错的事情。所以他觉得啊，其实是当他想去宴乐，当去放纵，当去享乐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声音就是要叫着他，然后他就觉得啊，其实真的不能去放纵自己。然后那个传道者在另一方面呢，就是他是一个王，他是带青土木，他建造很多房间。在就是大家在历史里面都知道啊，皇帝都是拥有很多的财富，他是瓜葡萄园啊，拥有很多的仆配，他的成就，他的金钱胜过其他的王，有数不尽的财富，有很多金银珠宝，很多东西应该有的他都有。可是呢，他在最后的说，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虚空，都是暴风。在电视上面，在网络上面呢，有不同的广告，经常都是几乎都是鼓励我们去消费。我们要拥有美好的人生，要奢华，要满足欲望。人生苦短啊，应该要享受。劳碌工作之后赚钱呢，要照顾家人，买车买房。其实这些都是需要的，尽情的享乐，有钱做什么都做什么。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这些物质的东西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呢？不是大家要经历过多少个手提电话的年代，因为大家不同的年纪可能就不同的年代。其实最初的年代的就是 Motorola 的时候的手机，哇，大家初心的时候很喜欢，一天就是爱不释手的拉着那个 Motorola。 之后呢，Nokia 出来了，哇 ，Nokia 是很贵，那个时代大家觉得啊，小小的一个手机抓着手里面就是显得是一个身份的象征，然后很快电话已经被淘汰了，因为就追求新的款式，然后就换了智能的手机。我想问问大家，你大家想一想，你在家里面有多少个手机就是旧款的？当初你是很珍贵的，现在你一眼你都不看，肯定就丢在那个柜里面。每一天都有很多新的产品，新的东西出，就是不同的去淘汰，你要去追求新的东西。当初你很喜欢的，可能现在都已经不重要。还有呢，就是还没有疫情之前呢，我们都会哇去吃很多，去吃 buffet 啊。海底捞啊，我们就是聚会啊，然后觉得很开心啊，去旅行，花了很多钱，可能去计划去旅行的时候，其实去旅行有时候是很累的。 当然现在我们就很想去，但是可能你去想一想，每一次去完旅行之后回来呢，就是你手机多了很多的照片，还有你的电脑都是有很多照片的记忆，但是想想其实也是一个可能满足你的需要。传道姐说，其实在日光之下，不是指你信耶稣，有时候是物质世界是不能够满足你的心，就好像有钱的人他同样也会不开心，同样也是觉得很空虚。所以呢，传道者在第二点都说到享乐财富不能够满足人的心，我们花尽很多精神其实都是很短暂，不是不开心，其实可能那个满足是短暂，在永恒里面是没有那个永恒的价值。可能呢，你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当你去刚才说了，你很拼命的去赚钱，然后可能你换来的是很多上对的，你去劳碌赚钱的时候，你会睡不好。大家有没有就是当你压力很大，当你是拼命的工作的时候，可能你是换来是很多的压力，你睡不好，吃也吃不下，还有就是根本你是一直被旁人的世界的价值观就推着你，你去希望去得成你想达成的你的自己，还有世界想你做的你那个自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真的很累，可能一年就是也好好的去问一下过去的一年啊，你为工作拼命了，你为你的家庭拼命了，其实到底有什么益处呢？下面就是传道姐技术去透视人心人生的第三点，就是万事有定时。如果你打开传道书第九章一到九节，是一段很美丽的诗歌体，这首诗歌体有十次句定时，每一句都是两个极端的对比，我就把它圈起来了，大家可以其实你有时也是翻开你的圣经去看一下。它里面说到一凡事和天上万物都有定时，就是说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生与死，得与失，人生的关系，人生的感情，在一光之下，其实每一样是你的际遇都有定时。然后之后呢，在三章九节，传道者再一次提问：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一到六章，大家在 PowerPoint 里面看见，我已经把这个问题都列出来。在六章里面，他前后问了五次重复这个问题。他似乎要刻意的彰人的努力，就是我们怎样努力是没有益处。虽然它是一个问题，其实他想告诉我们是没有益处，他好像要跟上帝的作为是永恒做一个对比。因为他说上帝把一切各安其时成为美好，神呢就是已经安排一切的事，然后有赐给我们呢，我们有一个永生的意思，我们会想啊，我们的生命，我们会想去追寻人生的意义。虽然我们想去明白天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我们不能够去明白，我们也很想去参透啊，其实上帝在做什么，我们也查不出来。然后人既然就是我们既然不能够去参透，也不能够明白上帝的作为，但是也还有就是刚才说了嘛，就是刚才他有就是有一切都有定时，就是生死有时，聚散有时，都不是人所能控制。那怎么呢？我们这其实就不要去强求，倒不如我们就要实际一点，好好的享受其实神给我们的是给我们的生命。因为神所做的一切，经文里面说神所 做的一切都永远长存，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事发生背后其实都有神的心意和目的。我们呢活在世上既然是有限时的，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去享受人生。 因为非常的短暂。上面他继续就说的，说到透视人生的结局。传道姐在八章八节说到，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时期。职场政见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叫那好行恶性恶的人。还有七章二节，往招商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时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这个呢是2200多年前的兵马俑，这是秦始皇非常伟大的建造。可能大家都有去过西安，我也去过，哇，它是真的很伟大的一个建造。秦始皇这个是陵墓，它是石的石，就是解释是这个做出来的。他其实他本身就是拥有很多的权利，他是一个皇帝嘛。但是他呢死之前，他是为他为自己去预备这个陵墓，千军万马。但是他也是跟我们一样面对，必须面对的生老病死。除了他是一个很出名的皇帝，还有一件事大家也知道的，就是他曾经派人去寻求长生不老的药。秦始皇他是拥有这些一切的时候，但是他最终也逃不过所要面对的死亡，最终他就是葬在他自己所预备的坟墓里面。人类的医疗非常的进步，这几千年这几百年几十年吧，药物就是不同的去改良，它能够帮助舒缓很多病人在病痛上面的痛苦，也能够有些麻醉药能够去减少死的痛苦，也能够延长死的过程。但是死亡是随时来到，没有人能够逃得过。就如苹果 iPhone 这个创办人，大家都知道他了，他拥有那个苹果的王国，是带领客网世界，他拥有智慧、财富、地位，他拥有一切。就好像另外一边的这个，大家也知道，是光纤之父高坤，他们都是很有智慧、聪明的，他们是精英之中的精英，而且高坤也拿过那个诺贝尔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他们赚到全世界的掌声，他们是很出名，但是他们同样要面对人类，要面对失去。当你拥有的时候，其实要失去健康，失去记忆，面对死亡。有人认为呢，世界最公平的事就是死亡。无论你是有钱的，无论你是贫穷的，无论你是任何的国籍的，死亡都会把我们的朋友、亲戚、家人的生命夺去。所以呢，刚才说到传道者说出席丧礼或者安息礼拜，相比我们出席家庭聚会更好，大家会不会不赞同？可能大家说，哎呀，为什么马上过年你在问这些问题，说这些事情呢？其实我觉得这些也是一个很好的，很好，就让我们思想。马上就春节了，当年是家庭聚会好了，特别是在那个疫情当中能够一聚多好。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去办理商家的家里面，去比那个相比你去宴乐，就是你去 party 更好呢？因为传道姐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活着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将这件事放在心里面。可是呢，你也问问自己，多少人呢，都会把这个死的这件事放在心上面去思想？ 也许你跟我今生都眼前的事情都搞不定了，还去想这个事，太长远了，我们没时间去想，放着吧。还有就是中国人嘛，中国人都会很忌讳回避不想说这个问题。但是呢，当你要出席丧礼，当你要出席安息礼的时候，其实是帮助我们放慢我们的脚步。当你出席丧礼的时候，你坐在那个礼拜堂的里面，你能够亲眼去看见，你能够亲眼的去看见棺木里面的那个没有表情冰冷的遗体，其实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这个阶段，就是死亡。所以我们要把这件事放在心里面，这是我们每一个就是传道姐透视人生里面要跟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正视的一个结局。这是他呢，是他亲身的体验，传道者是跟我们分享。其实呢，他不是套厨啊，套槽 ，OK， 他不是跟我们发怨言，他不是哎呀是很抱怨。其实他说这些一切，问这些问题，其实不是他说完就走，也不是留的那个问题他就算。相反，其实他有提出一个出路，一个方向去给我们啊，那怎样办啊？刚才说到人也有献祭，所有时间也有定时，还有最悲哀的是我们会有那个同一个结局，就是死亡。那怎么办？其实传道者不是说过就算，其实他在后面在书里面他有帮助我们去透视人生里面享受神赐给我们的那一份。那个经文我快读一下，里面说到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我也把那个份所有的份都圈起来，我可能会读得快一点，但是你们可以拿着你们的圣经，就是传道书三章里面之后是五章十八十九节，我今天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一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然后接着是九章七到九节，你只管好好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给你的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的所爱的妻子快活 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因为神呢是赐给，就是传道姐其实也跟我们去透视神给我们的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他不同，不虽然他不同的重复人生是虚空，但是呢他要说到如果我们是跟神有密好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快乐，因为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取那个份，要跟家人朋友一同是享受。另一方面呢，在刚才九章七到九节，他特别的说到分恩是神所设立的，所有重视，所以呢基督徒要重视夫妻的关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聆听彼此的需要，维持大家的都是一个感恩来度每一天，不要为了一场的琐事，像传道书说的一切其实都会过去的，不要浪费时间去不必要的事上面去坚持去烦心。有时候就是家庭里面出了很多小的问题我们就去争吵，其实他要鼓励我们就是要一同去享乐，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份。还有呢，在今天讲到分享之前我已经说过，传道书其实是过年的时候这些长辈跟年轻人说的，所以这转书呢不是说给中年人知道，也不是说给老年人听，其实是说给我们每一个年轻人。传道士最后呢他有透视人生， 应当如何过一生要纪念，就是他就是做最后的时候，传道者语重心长的忠告年轻人啊，在你在年轻的时候要快乐，要现用青春，享受青春，心所想的想看的当然是有节制的去看去做，但要谨记一件事情呢，一生所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神都要跟神交账，所以年轻人必须要把心中不必要的烦恼计较还有肉体那些欲望除掉。人与人之间呢，刚才说过夫妻之间呢，父母之间习惯就要学习放下自己的顾忌还有己见，还有就是因为生命太短暂了，要学习放过自己放过别人，而正是可以在一起的时间，不要就是经常两天三天就为不必要的事情去烦心去争吵，别让结生成为我们享受生命的阻碍，因为生命刚才说了是转瞬即逝，还有青春是不常驻的。我们普团还有普从的有不同年龄的人，很多也是年轻人，传道者要跟你说，你趁着年幼的时候当纪念做你的主，这是我们越早明白是对我们越有帮助。作者提醒年轻人呢，就是每一个人要趁着年轻健康的时候纪念主，因为我们呢都有很多的追求啊，比如说一生里面我很多事情想要得成，就是要读书，要有学位，要工作，要升级，要加深，要结婚，就是因为世界的人都这样做，买房子生 baby。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会步向中年，步向年老，不是刚才说的这个都是一个家的，好像我的生命都是在家，哇，读书工作升级都是在家的受学，而是呢其实如果呢你去看传道书就用了很多十二章，如果你们有时间去翻一下十二章，开始呢他讲了很多其实人生衰老的一些状态，不是加法的，原来我们的身体可能我现在已经中年了，我是陈良传期的，我们的生命开始要老化，还有要衰败，好像呢慢慢你会觉得头发有些白头发了，还有可能你就会非常的因为你工作太劳累，哎呀这边也不舒服这边有疼，还有其实在慢慢你到老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手会抖了，还有你的眼睛现在可能已经有老化了，还有你的听觉没有以前怎么好，经常有一句话弟兄姐妹说以前我的记性非常好的，现在的记性已经没有之前很好了，慢慢体力也不好，还有呢更糟糕，就是因为你经常就是花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其实你花了很多钱之后，然后另外的钱你是看医生的，另外的钱你是住物理治疗的，然后还有更惨的时候，赚了钱的时候冰的凉的不能喝，炸的食物也不能吃，你看见其实很想吃炸鸡的，但是 OK 不能吃，冰的都是对身体的肠胃不好也不能喝，还有这更慢慢你去抱向年老，也不是现在很年轻都会，你会发现有些朋友很年轻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病，中年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你身边的人慢慢的你会听到一些是有人患病了有人要离去，其实我们身体的衰败是不能逆转的，我们慢慢需要面对这一切。传道书这章，传道写在十二章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光景，它是用一个非常的动人的描述，大家有时间去回去看，就是鼓励我们，其实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千万不要等到年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你已经发现了，因为你身体已经告诉你这些事情，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你要去思想最后传道者 结语的时候，他就提出其实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年轻的时候要享受还有纪念，就是 做我们的主，很快我们就要步向中年年老， 所以我们就要好好早一点去透视，看透这个人生。这是我想就是告诉大家，其实他传道书的答案是不是在我们生命的答案，不是在工作里面，我们人生的答案不是有多少的智慧多少的学位，不是在娱乐当中，不是看多少的电视剧能让我们是真的快乐，其实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满足，也不是在金钱上面。生命的奥秘，生命的秘诀，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连于我们的主，因为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他提到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主，好像就是每一个主日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会守主餐的时候，但我们就是太忙碌营营役役的时候，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为我们摆上他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神去结连。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记得刚才也说过了，在传道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问题，中间他也前前后后问过好多次，就说一光之下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其实呢，耶稣在马太福音也问过门徒上类似的问题，就是有什么益处这个问题，考考大家记不记得耶稣问过这个问题，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说在马太福音里面16节26节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赚的，若是赚了就要赔上其他的东西。人的心不能活到永远的满足，像传道者说一光之下一切的劳碌都是虚空的。当你要得成很多事的时候，可能已把自己压得透不过气。最后呢，我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是转载自那个CC World News， 就是一个文师的世界周报里面一个访问的一个访问当中呢，就有一个主持人他访问一个特别有钱的富翁。他就问他，哎，你怎么有钱？什么事情让你最开心的？然后他那个富翁就说，我一生中呢有四个阶段去尝试寻求开心，最终我了解到真正的快乐是怎样。第一个阶段呢，是他是累积很多财富、权力，但是当他拥有这些财富、权力的时候，他没有真正的快乐。而第二个阶段他就投资了，他就受够去买所有会升级的东西，比如说股票啊买房子啊。他就后来他意识到，原来他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只是快乐，也是影响力，也是很短暂，只是开心，只是心了，但是不是他能够满足他心里面的需要。然后接着第三个阶段，所以他就搞最更大的事情，他觉得他要去买一个球队回来，如果那个比赛赢了一定会很开心的，所以他才去买一个球队，还有去买一个度假村，都是买回来，他应该觉得这些计划是应该很庞大，也能够满足他，但是也不是他想象的快乐。第三个阶段，然后第四个阶段呢，他有一个朋友就建议他 OK 你要去买一个轮椅，然后就送给那个残障的小朋友。他说这个 OK 啊，这个很容易了 OK， 就是他去买了就是。然后那个朋友就说不行，买了之后你一定要亲自去送给这些小朋友。所以呢，他就那个朋友就带着他去把这个轮椅去到那个残障的小朋友的那个中心里面去，就是抱他们上去坐。然后他看见这小朋友的眼光的开心，然后他就带着这些小朋友坐着轮椅去野餐，看见他们是很开心。原本他们都是可能就不能走动嘛，就是因着这个野餐，他是去抱一抱这些小朋友， 当他走的时候呢，离开这个这个中心的时候，有个小朋友就因为他坐着轮椅嘛，这个人是高高的，他就抱着他的脚，他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想，哎，就想挪开他一下，为什么他抱着他的脚呢？但是这个小朋友就死死的抓着他，然后就那时候他只有唯一就是他的弯下他的腰，就问他你还需要什么？然后那个小朋友就是他只有这个回答，就是改变他一生的那个人生观的这个回答。这个小朋友说：“我想要记住你的脸，这样呢，等我到天堂的时候，我还能认出你，并且再一次感谢你。”这个小朋友说：“我要记着你的脸，永远记着你的脸，就是当我在天堂的时候，能够认得你。”不到十天就过去了，希望大家呢就十天就过年了，希望大家可以就庆祝欢乐新年的时候，也就鼓励大家有时间去再看一下那个传道书。我在此呢，就是刚才开始说犹太人过年时候就有一个祝福语，在结束的时候我就用这个祝福语去祝福大家，也祝福我了，就祝福你和我，愿我们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我们来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智慧去认识你，好让我们知道在现今我们人生的阶段，我们怎样去定我们的优先次序，请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面去帮助引导我们活在你的光中。新一年我们好好去回想过去一年我们为什么事情而劳碌奔波，新的一年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要敬畏你，依靠你，享受你赐给我们的那一份，因为我们知道家人朋友时间健康都是你赐给我们，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都以感恩的心来数算你的恩典，来过我们每一天，因为人生实在太短暂了，但愿我们都是能够把握时间。我们感恩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